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欢迎大家来到有关系就没有关系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海伦老师啊再一次被我们请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海伦老师真的是特别的仔细耐心的跟我们每个做爸爸妈妈的来讲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啊参与到共同承担家务活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说起这件事，有很多家长都非常的头痛，让孩子干家务就引起了双方之间的这种矛盾争执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海伦老师就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四个步骤的建议，主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让孩子与我们共同来承担，不是只是我们单方面的作为家长一言堂自己说了算，而是有孩子们他们共同的参与，共同的制定计划，还要共同的来选择他们所要承担的这个家务的项目。在这过程当中还要学习共同执行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彼此的双方的一种鼓励配合。最后呢，我们还要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执行了这个家务计划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互相的有一个反馈，也是彼此双方的一种认同，让双方都能够感受到自己在这个家庭当中归属感和真正的价值感的体现。那海伦老师啊，今天也想来问问您啊，这种您所说的赋予对方的权利这样的一种方式，是仅仅用在家长和孩子之间呢，还是可以在其他的方面也能够使用呢？
这个赋予权利哈，赋予自主权这个方面的练习呢，不仅仅是在家长和孩子之间，包括配偶跟配偶的交流。因为一些家庭你会发现这个家里的爸爸天天就是早出晚归，忙于工作，回到家里累得什么也不想动。好，现在就说到比如说夫妻之间，妻子希望丈夫能够别的不用做啊，你不用拖地，你不用吸尘，你不用洗衣服，你不用打扫房间，你也不用做饭，好吧，你帮着洗着碗，就做这一个家务活。然后呢发现丈夫帮着洗碗的时候三心二意，因为他想着别的事儿啊，工作啊或者手机上上网，所以他洗碗的时候也不专心也不用心啊，甚至我见过就有丈夫就是拿错了洗碗布啊，比如拿那刷锅的来洗碗了，是不是他自己不知道，平常又不待厨房的人哈，他眼前看见这个抓起来就洗碗了。洗完了之后妻子一看气得都跳起来了，说这是刷水池子的你怎么洗碗了呢？好吧，只好重新把他所有洗过的碗再洗一遍，用正确的洗碗布再洗一遍啊。你好，那这种事是不是又引起不欢而散？因为妻子都没机会表达感恩，你说丈夫还下回还愿意做吗？那肯定两个人就是以吵架结束啊。所以这种事情怎么避免，有一个小的一个提示是什么哈？当你希望对方来承担一个他不熟练的工作的时候，之前你要做的是首先把任何可能引起对方误会和操作错误的所有这些因素先把它挪开。比如说如果你希望你家丈夫能够帮你洗个碗，那么在他洗碗之前请你先操一点心，水池子边上任何会引起你家丈夫误会的那些洗碗布全部挪走，只留下唯一一个。如果让他帮你切个熟菜，那请把那个切生菜那个菜板先藏起来，起码要挪到远一点的地方，让他眼睛一抬看见的就是熟菜板。有的时候呢这种方式强过于你每次提醒他说哎，不要用这个菜板啊， 这是切生菜的。你每一次提醒呢，其实最多反而是加深了他对这个生菜板的印象。就像我们说的，我们跟孩子说，这个训练他要按着这个大家统一的规则哈来做事的时候，训练他听命令的时候呢，要尽量说你可以做什么，而不是对他说不要做什么。你不要坐下来，不要闭眼睛，不要想象一只粉红色的大象。当你跟他说不要这样的时候，他想象里面正在想一头粉红色的大象，因为他只记住了这个。所以你要告诉他可以做的是什么，应该做的是什么。所以你就跟他说啊，用这个板子来切熟菜啊，然后你要主动把引起任何误会的操作错误的那些可能性的因素，你要主动帮他排除开啊，这样呢可以帮助对方提高他做事的成功率，他才有机会有一个成就感、归属感、价值，你也才有机会对他表示感谢，然后呢肯定他的支持和帮助。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正向循环，他下回呢你再跟他提出，哎，你可以帮我做剥个蒜吗，你可以帮我去，哎，你正好下楼，你帮我顺便倒个垃圾好吗，他就会乐意做，因为他已经产生了，上回已经产生了一个怎么样，一个愉悦的经历和记忆了，所以他下一次下意识想说，嗯，那看来我这次做了应该也会产生同样一个愉快的情绪，这就是我们人相处有时候就这样。特别是你想，当一个青春期的儿子，还有呢繁忙的一个丈夫，这两个家庭角色，他们都是有时候在家庭贡献上有时候会心不在焉的，因为他们有他们关注重视的那个世界，所以在家务活上啊，家庭的责任上面，他们相对被动一些。因此如果妻子在家里主要负责指挥大家帮忙，那么你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排除一些隐患，帮助对方在承担家务活的事情上容易最后能够成功的帮助到家里，产生这样的影响力。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当月光一样的旋律响起，穿过蒙蒙的夜色，仿佛在人的眼前出现了那散发着夜的芬芳的姑娘。凯传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广为流传的小夜曲。而关于这首小夜曲，也有一个十分美丽的传说。据说当初一个朋友邀请舒伯特为一个他所爱慕的女孩创作一首曲子来庆祝这个女孩的生日，但是由于舒伯特对这个女孩一无所知，于是就匆匆地写下了一些音符，并且对朋友抱歉地说，我可能没有时间为她写出更严肃的作品了。朋友把作品带回家弹奏后非常的喜欢，于是就邀请舒伯特来晚上的沙龙亲自地演奏他。那晚舒伯特自己亲手弹奏起自己随意所写的这首小曲子，但当最后一个音符结束的时候，他不禁 热泪盈眶地说，我不知道它竟然是那么的美。这首小夜曲也没有想到流传至今，成为了惊世之作，更成为舒伯特的代表作品之一。其实小夜曲并不单单指的是某一个曲子，而是指的一种音乐的题材。在夜色中，男孩子站在自己心爱的姑娘窗前，用歌曲为她演奏、歌唱，表达心中的爱意。小夜曲通常听起来非常的柔美动听，温柔之中带着真诚，在黑夜和月光中吐露着自己的爱慕之情。黑夜和月光不再是惊恐和冰冷的象征，因着爱的加入，是在黑夜中孤寂的灵魂找到甜蜜、幸福，并看到生命之中的希望和真爱的光芒。
我的歌声闯过深夜，向你轻轻回去，
颗颗孤寂的心灵在冰冷的时空中不知所措的时候，请来听一听这穿过冷月黑暗之中飘入心灵深处并能唤醒沉睡灵魂的小夜曲。一定也能够感受到暗夜之中散发出真爱的芬芳。
神剑，机灵，凯传曾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小视频，一条虫子和一只张着嘴行走的小鸟。虫子向前爬着，小鸟就在后面跟着。小鸟的嘴巴张得非常的大，步伐呢也跟得非常的紧。但是虫子至始至终没有进到小鸟的嘴里，更别提进到肚子里了。一边看一边想，这真是一只傻到家的鸟。吃饭的架势是拉足了，但 饭却一口也没有吃到肚子里去。曾经在学校里有一个同学，看上去呢是非常喜欢学习的。当大家都在操场上玩耍的时候呢，他却一个人默默地抱着一大叠书走进教室。但每次他的考试成绩仍然很差。后来呀，大家才发现了这个秘密。原来他抱着那叠书找个地方睡大觉去了。外表努力，内里却什么也没做，究竟骗了谁呢？要说那位同学是为了装出努力的样子来欺骗同学和老师，但那只傻傻的小鸟又是骗谁呢？难道他是自己骗自己的胃吗？自己心知肚明，只是为了骗别人。这样的骗是外在的，只要有一天不想骗了，就能回头。至少心里明白清楚，这是骗。但若像那只鸟一样，一边看食物，一边张嘴骗自己的，那才是真的被骗了。因为他并不是作秀、表演、吃播节目，他是真饿。可以看到虫子张着嘴跟着走就饱了。他是真正被骗的可怜鸟。今日我们生命中有多少事做得像这只可怜的鸟呢？自以为相信耶稣，就去教堂受个洗，参加个活动，多听几篇道。甚至啊，也有去参加查经，还传福音给别人呢。但却从没有看看自己的生命成长了吗？改变了吗？一个极简单的检测手段，那就是关上门，摸着心问自己：过去对圣经神的话反感，毫无兴趣，至今还是反感，毫无兴趣吗？读圣经只有在教会聚会时吗？读圣经是为了在人前能讲得头头是道，博人眼球，求点赞吗？就像那只大张嘴巴的鸟，看着向前爬的虫，就以为自己吃到了。怪不得主耶稣对那些人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原来以为主耶稣怎么会说话不算呢？不是说信了就能进天国吗？现在突然明白，原来是这个信字骗了自己。不是称呼神是主的人就是信，而是真正按他话去行的人才叫信。连听他的话都不愿意听的人怎么会行呢？当然就是不信了。真的都应该实实在在地问自己一下，别瞎忙活了，我是不是那只张嘴骗自己的笨鸟呢？原来是嘴骗了自己。让我们来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21的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阿们。
的彼岸。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